单上的一片血迹，他立即跑到阳台，刚好看到弟弟被人塞进车里。克莱文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，这个高度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，可他还是迟了一步，劫匪也已经消失在了尽头。不过克莱文没打算放弃，他爆发出野兽般的速度，一路狂奔，伴随着双方的距离逐渐缩短，克莱文的肌肉也在疯狂暴涨，他如公牛般撞向汽车，紧接着又纵身一跃而上，他想击碎车窗救出弟弟，可劫匪的车速实在太快，克莱文为了躲避还是被甩了出去。他们将弟弟带到了码头，不过克莱文依然没有放弃，他赶在飞机起飞的前一秒利用网绳缠住了机身，他扎起马步下压身体，试图用蛮力阻止升空，眼看杀手拿出了武器，他只好将网绳绑了起来，再快速闪身躲避射击。接着他捡起钢管飞身跃起，机枪手没来得及反应就领了盒饭，而此时飞机也挣脱了束缚，克莱文又在最后一秒飞身抓住，他在海面上被拖行了数百米，最终撞上浮标被甩了出去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带走。克莱文再次找到卡利，想通过他的资源找到劫匪老巢，尽管卡利答应帮他寻找，但也需要一定时间，克莱文只好找到父亲，可没想到罗素早已得知此事，劫匪送来了弟弟的断指，开口就要2000万赎金，虽然这点钱对父亲微不足道，但作为纽约最大的黑帮教父，一旦他选择向敌人屈服，也就间接宣告他的权威被践踏，更何况即使满足绑匪，他也认为对方不会放人。在权衡利弊后，他决定不理会绑匪的要求。克莱文本来还充满一丝幻想，可这一刻也彻底破碎，既然父亲打算放弃这个儿子，那克莱文只能独闯龙堂虎穴。不过好消息是卡利这边有了进展，好友打听到了绑匪的基地，可谁成想卡利才离开，好友却撞到那个怪男，原来他早就已经被收买。不过老人却不会想到，任何一方在对待叛徒时都会表现出极度的厌恶。绑匪的基地隐藏在悬崖峭壁之上，不过这对克莱文并不是难事，他如壁虎般紧贴墙壁，很快便潜入进秘密基地，巡逻的守卫才露出身体就被飞来的暗器刺进咽喉，他如鬼魅般穿梭在看守的身边，轻盈的脚步甚至不会发出任何声响，就算绑匪的第六感极强，但依然发现不到危险的存在。不过在强大的猎手也会出现失误，这也给深处的敌人拉响了警报，可他们还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片刻间枪声就戛然而止，带头的胡子男还想反抗，却被克莱文撞飞了出去，他才想逼问弟弟的下落，可下一秒就感知到危险的靠近，只见一发火箭弹快速袭来，克莱文没有时间躲避，他连同劫匪掉下了山谷，爆炸也引起了碎石的塌方。为了能够找出弟弟的线索，他又只能用肉体护住对方。
How do you know my name? Who set me up? Who took my brother?
Verano. He's killed us both now.
眼看城墙被再次炸开，克莱文来不及躲避，被彻底的掩埋起来。事后杀手翻找出克莱文的尸体，正准备拍照后发给老板，可没想到克莱文竟出现在身后，两名杀手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双双共赴黄泉领了盒饭。而另一边，弟弟也被带到了犀牛面前，不过他并没有打算痛下杀手，反而同情起对方的遭遇，他认为弟弟常年都遭受父亲的冷漠，两人的经历也极其相似，为了能够说服弟弟，他还透露出自己的秘密，原来他接受了极端的生物实验才会变成如今的样子，虽然他有着无尽的力量，但同时也要承受难以忍受的剧痛。虽然犀牛憎恨如今的样子，但他却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只有强者才会得到尊重，他想让弟弟也接受改造，从而用实力抢走父亲的黑帮帝国。可这时手下突然传来消息，他们发现有神秘人已经闯入，所有人也都拿出了武器，没想到克莱文这么快就找了过来，然而当电梯打开的那刻，竟发现是那个怪人，而当他摘下眼镜的瞬间，所有人也都被拉入进幻境，他如鬼魅般穿梭过走廊，径直地出现在弟弟面前。怪人警告犀牛人，在抓到克莱文前绝不能杀掉男孩，因为他发现对方完美到已经没了弱点，而最大的软肋也只有他这个弟弟。随后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株植物，这是西伯利亚的一种罕见物种，克莱文所用的毒箭便取自它，现在只要找到这种植物的所在地，也就能顺利地找到克莱文。与此同时，克莱文担心卡利会有危险，便把他带到了西伯利亚的藏身处，里面摆放着大量的实验设备，同时还有不同的草药，原来克莱文研究这些植物就是想复刻出当年救自己的神药。不过卡利也不知道配方，在外婆离世后便已经失传。而另一边，怪人也和犀牛人赶了过来，同时他们还带了个可怕的毒药，一旦被注射进体内，便会被唤醒内心里最可怕的一面，接着身体的脏器便会衰竭，那个人也将在最恐怖的幻境中死去。不过很快一行人就遇到了麻烦，山林中似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，没想到一只大猫突然冲出，又在转瞬间消失进林海，而弟弟也在混乱中逃进了树林，他们派出一支小队进去寻找，可殊不知早已走进克莱文的陷阱，一场精心设计的捕猎行动也就此开始，他在丛林的加持下更如幽灵，杀手们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断气，剩下的几人也慌了神，可才想逃走却已为时已晚。 犀牛人也知道那些废物已凶多吉少，他派出了直升机进行地毯式轰炸。不过克莱文有着明显的速度优势，轻而易举就躲过了飞来的炸弹。可也就在他准备返回时，却突然被支毒箭击中，克莱文瞬间就觉得头昏脑胀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摇晃，紧接着面前就出现大量的蜘蛛，克莱文被带入了可怕的幻境，怪人的声音响彻在耳边，试图要摧毁掉他最后的意志。克莱文分不清现实与幻境，他想要还击，但身体却越发的迟钝。终于他抓住机会做出了反击，可连续几拳都打到了木桩，克莱文的防线被彻底的击垮。也就在怪人准备了结对方时，却被突如其来的飞剑正中眉心。关键时刻卡利赶了过来，看着奄奄一息的克莱文，卡利又再次拿出神秘药水，克莱文也最终恢复了神智。
I knew you had more of that.
Well, forgive me for not trusting a lunatic with my family's deepest legacy.
而另一边，犀牛人收到了小队的反馈，他还以为克莱文已经死了，便打算带着弟弟返回基地，可他却突然看到可怕的一幕，只见密密麻麻的野牛狂奔而来。犀牛人知道没人能在这样的冲击下存活，他悄悄解开了连接的导管，身体则在短短几秒内开始硬化，人类的汽车在野牛面前就犹如废纸。而此时克莱文也已经追了上来，犀牛人撞开车门爬上车顶，克莱文先发制人冲了上去，一脚就将对方踹飞数十米，眼看失控的汽车就要撞上，可犀牛人却丝毫没有躲避的想法，巨大的惯性也将克莱文甩飞。眼看犀牛人再次举起汽车，克莱文不退反进，他利用灵活性轻松的躲避，瞬间便来到对方面前，然而无论他如何攻击却都无法伤到对方分毫，反而还被犀牛人打出数十米，克莱文被打得眼冒金星。还没等他站稳，犀牛人也开始反击，在拳拳到肉的重击下，克莱文也被打成了沙包。犀牛人凭借野蛮的冲撞连同卡车又将克莱文撞飞，直到看着他被压到身下，犀牛人才露出一声冷笑。可紧接着克莱文又再次跃出，结果却反被犀牛人擒住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克莱文没有任何胜算，也就在他即将窒息时，却无意间发现了对方的弱点，克莱文用尽全力刺了进去，疼痛也让犀牛人不得不放手，但这也彻底的激怒了这头野兽。克莱文眼疾手快拽出缆绳，他凭借灵敏的身体将钢缆缠到对方的身上，紧接着用尽全力抛向空中，缆绳的一头拴到一头野牛。在经过庞大牛蹄的洗礼后，犀牛人也已经奄奄一息，再也没了嚣张的气焰。不过这一切并没有结束，克莱文又找到父亲，原来当初的那段视频正是父亲发给犀牛人的。面对克莱文的逼问，父亲也并没想隐瞒，他早就知道神秘猎人就是自己的儿子，于是便秘密联系上犀牛人，再利用他对弟弟的感情为诱饵，想借他人之手扼杀掉他这个隐患。虽然克莱文听后满是失望，但他却不会亲手杀掉自己的父亲。可也就在他离开后，丛林里却传出棕熊的咆哮，父亲急忙拿起猎枪，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子弹。伴随着克莱文松开的手掌，棕熊也同时发起攻击。一年后，他来参加弟弟的生日，却发现当初那个软弱的男孩如今却已完全接管父亲的生命，这也让克莱文非常诧异，他不希望弟弟成为第二个父亲。生日结束后，他想再找弟弟聊聊，却看到令他都不敢相信的一幕，原来他早就偷偷参加了博士的实验。克莱文怎么都不敢相信，当初那个懦弱又胆小的弟弟竟偷偷设计了这所有的一切，甚至就连自己都是他的棋子。而这只狡猾的变色龙也将在不久后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。